那简单就介绍这个比较可用的参考书。我看到有位居士有这一本是普行法师的《成为世论》的研习，书名叫做《成为世论研习》，比较早期的白话的注解，就以这本书不错。好像慈航大师的《慈航大师全集》里面也有这个《成为世论》，我记得我20年前看就用这两个参考书，以前都没有什么白话。那么直接看这个《成为世论》的本文，以那个时候来看是有点辛苦，那现在当然好一点。我也不了解大家的那个学习的背景，我想简单跟大家随便聊一下，就想了解一下在座的各位居士对唯识学或者印度佛教史有没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完全没有的有没有？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知道玄奘大师哈？那知道《成为世论》这本书是由世亲菩萨造了30唯识颂，然后由印度的他们叫做十大论师哈的注解，然后这些注解当初在梵文应该是一本一本一本的。那回到中国，玄奘大师接受大家的建议，把它浓缩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的这个梵文原本当然在大陆上，我去过那个大慈恩寺，玄奘大师在这个寺院住了10年翻译，那么很多当时贝叶经都是收藏在这个寺庙，当然现在也上市，其实有保留一小部分在中国大陆，但是他们不向外面公布的。那总之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浓缩呢，就形成现在这一部了，成为世论，而在大藏经里面是有10卷。那实际上它真正的如果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恐怕分量会多很多倍。好，那另外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除掉有少数的几位完全没有基础之外，大部分比方说知道唯识三十颂，知道比方说唯识学，还有其他论点，比方说四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中边分别论、瑜伽师地论，以传统来说唯识学有叫做什么六经十一论。我想我简单就这样说好。那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或者即便我们是在这里一起学习，恐怕也真的是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那我简单大概知道就这样就可以。那结束之前可以麻烦大家留个名字或者联络，那也可以简单写一下你有读过什么样唯识学有关的经论，这样可以。这个目的是说，这样我比较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简单的带过去，什么地方可以需要详细的解说。那我想简单的说明就这样子。另外我不知道大家需不需要我自我介绍，因为我最不会自我介绍，我从以前大学时候到一直到现在，我最不会做自我介绍。那根据我们印出来那个资料，我是成功大学读过2年，然后又才台大毕业，出国读书，一直到今年才搬回台湾来。那我的剃度恩师是上庙下净长老。那不过我在美国有差不多10年前吧，有一次我因为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给他们讲课，我就回忆一下，说我从以前到现在到当时听闻过的善知识，不管是一堂课或者一个演讲，或者是一门课，或者是跟随着像我的指导教授跟随了好几年，我通通把这些人名，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杨白衣教授，还有以前我们台大的杨振和教授，哦，你们都知道。好，还有像有的人我其实当时都忘记了，我就把这些人名都写下来，还包括叶曼居士啊，通通都写下来。当然像那个净空老法师也是我皈依师父之一啊，通通都写下来。还有像有一位现代哲学大师之一是牟宗三先生，你们可能知道的不多了。中国现代有3个哲学家，那净空老法师常提的是方东美先生，他常常提方老师就是指方东美。我没有见过他本人，我到台大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而且已经早可能就退休了。其中还有一位是叫做唐俊毅先生，他长期住在香港，当然都是从大陆出来，我也没见过他本人。我在高中的时候真正会接触到佛教或者哲学 看到有一篇纪念他的一个文章在联合报副刊，那才然后才去。另外一个第三个人，年纪也就是活得比较久哈、哦，就叫牟仲山先生，他有佛教的著作，有一部重要的是《佛心与般若》。我就这包括这个牟仲山先生应该成了老师了，因为有一年他回到台湾来客座，在台大客座一年，那他开两门课，我也选了一门课。啊，我讲就那就把这么多人名字都写下来，吓我自己也吓一跳，有120几个人。那当然这里面有西藏的，有汉传的，有南传的哈，都有，有在家人，有出家人这样。我想到这一点的意思是说呢，其实我们听闻佛法每个人的这个过程，一点一滴啊，都是很宝贵。不管你原来像我们以前在台湾都是学净土宗啊，我寒暑假都是在莲英寺过的。那将当当然今年参观十五缘寂，我刚好在台湾。我回到我刚刚讲，就说这一点一滴都很珍贵。我们也很难讲说哪一个人，哪一个我们的善知识，他一定是程度如何哈、哦。只要你珍惜每一个善知识，你都可能在他人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我自己亲自。我觉得当然我们也像以前也拜见过广清老和尚，可是我觉得我因为每个人因缘不同，因为你跟那个三智士之间的因缘不同，比方说我自己觉得我是在达赖喇嘛身上看见慈悲心，可能对别人就不一定了，倒过来也是一样，你们所参访有机缘的三智士我也不一定认识、哦、比方说早期也有不少人他们到泰国有亲近佛世尊者，你们可能不知道，郑振华老师应该有，啊，当时汇聚社跟他们有点来往，那我都是看他们的月刊上面才看到这个佛世尊者的照片啊等等。好，我这个话题要收回来。那因此呢，我的感觉是说，以我们的成长过程，所以佛教里面不是有句话吗？不舍一法，哎，所有的法都很珍贵，只要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当然他以在我们娑婆国土以化身哈。的说法一点一滴，佛陀过去生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为了一个句子的半句，还不是一句、哦、半句，他可以舍身，说可见他之所以成佛，当然他教导我们也是这样做，都是很珍贵的。好，话说的多一点，不过成为世论也是一样。玄奘大师到印度去的历史背景，在《瑜伽师利论》的那个前面有个序文，那个序文也有说到。啊，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在印度的听闻《瑜伽师利论》总共有三遍，第一遍大概一年半左右，第二遍好像一年还是不到一年，第三遍大概是七个月还是九个月，总之三遍合起来大概将近四年到五年。当然他听的是梵文。哦、那很不简单、啊、成为世论当然没有分量那么大，但是他的以他的那个最唯识的直接跟深入的谈论呢，瑜伽师论还没有讲这么细，真正讲唯识的教理是以成为世论为主啊。那瑜伽师论在前面五十卷，就是我们叫的本地分，讲了很多的修行的阶段过程到次第，在后五十卷里面才开始谈阿赖耶识还有这唯识的一些教理，但是就详细跟深度呢，确实是以成为世论为主要。我不知道过去，因为我太多年没有在台湾，过去在台湾有多少位大德曾经研读或者讲授过成为世论，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陈一彪教授好像有讲过，你们完全没有印象吗？有哈、哦，那有没有还有别人？有没有别人？大圣金身那边吗？哦，大圣讲堂，时间允许的话，应该去多听。这样讲起来，我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听过，这个是蓝怀瑾老师，因为那时候我在台大嘛，哦，他那个地方在十方丛林楼上，比较近，也很方便。而且我那时候是听，也是从中间听，好像他也没有讲很久。那时候他讲阿赖耶识的地方，我还记得。后来我还在一个美国人的 他是住台湾，但是个美国人，他太太是台湾人的，家里头看见的那个讲义，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总之，可见还是不是很多。那我现在又想起一个人，这个是慧空法师。慧空法师，我以前刚念完硕士回到台湾来，他在慧日讲堂有讲这个成为实论，我记得很深，因为我也要去上这个课，他也是用这个课本，是这样的哦。好，讲太多的题外话，那我还是想讲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们会想来上这个成为实论？那我现在问，有没有人有读过成为实论？不管你是读片段啊，或者听闻过片段，还是完全都就是没有，还没有接触，完全没有接触。有接触一点的可以举个手，我看看。哦，那还是不少，还是不少。我是在美国受的研究所的教育，然后在台湾是台大，我想那个气氛上会比较活泼一点。这样，那其他的人可不可以大家聊互相，可不可以说一下，你们是自己看书呢？还是有听闻过呢？还是怎么回事情？哦，哦，有这样的书。我想了解，是因为我也想要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情况哦。这样，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不能闭门造句啊。就算我是出家人，也是一直在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也很好奇，多想要多了解。那像刚刚讲这几个法师都有过，其实现在在佛学院。以成为师论本身来直接讲课不见得会有，但是相关的会有。像福岩他一直都有为师的课程，他有曾经有大行法师有讲，那好像有时候会请台北那个慧明法师讲，因为他们这方面都是长期以来都在教学的。那可见还是多半人还是没有什么深入跟研究。那好，那可能我们进入就不能太快。其实问这个问题也是有原因的，想了解大家的情况。那玄奘大师本人我有没有需要介绍？应该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三藏取经的故事。那台湾应该有不少关于玄奘大师的传记，当然在藏记里面有那个大唐慈恩三藏记，大唐慈恩三藏传吧，有很简单的说明，还有当然玄奘大师自己有那个大唐西域记，都应该看哦。那看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体会到一点玄奘大师本人。我提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一种现象，就是看看这些经论或者翻译或者他们的著作，你没有见到他本人，就像你们没有见过我之前呢，只看到这个人哦，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点点点。那你要见到他本人或者跟他有点接触，那你对他有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认识跟了解。然后你看他的，不管是他的翻译，不管是他的著作，会有不一样。我想你们可能有经验，会不一样，而不只是不一样，是有帮助，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比方说这个是翻译啊，不是他玄奘大师的著作。其我再补充一点，其实玄奘大师他是有著作啊、哦。那另外玄奘大师有很重要的，他本人对唯识学的了解。你们知不知道玄奘大师对唯识学的了解，这些了解保存在哪里？不在成文思论了，这个都是印度的四大论师的说明啊、哦。那玄奘大师本人的了解，难道他完全没有留下来吗？有，那留在哪里？你们知道吗？都不知道。好，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开玩笑。我是说我不敢说我全部知道，至少有一部书可以看，就是《瑜伽师利论记》。这个记呢是由唐朝的顿伦法师，或者有的地方是说道伦法师，他有一个著作叫做《瑜伽师利论记》。这个记很重要，很重要。虽然像家师在讲瑜伽师利论的时候呢，没有直接使用它为一个参考书哈，因为家师用的是那个《辟寻记》，是韩清净老居士在大陆上那一位，已经民国初年的那一位他编的哈。可实际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就是这一本《瑜伽师利论记》，那里面保留的至少有十几位当时 唐朝，当然包括会稽大师、元彻大师，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还包括的玄奘大师本人。那么在那本书里面呢，怎么知道那个是玄奘大师本人的心得或者见解呢？因为他引用到的时候会说三藏，会说三藏，或者说三藏法师说点点点点点点，那个部分就是玄奘大师本人的哦，所以那个很宝贵。另外呢，在《成为世论述记》，就我们这一部分的述记里面，会稽大师为什么他的书名叫述记？述就是孔子在《论语》不是有讲吗？我述而不作，述就是记述、陈述，就是把别人讲过的，他再引用一下子，那个叫述啊。所以会稽大师的著作都是叫做什么什么述记啊？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是他从主要从玄奘大师那里听来的。所以当我们去看《成为世论述记》的时候，也是会感受得到。当然这也经过了会稽大师的那个笔记记下来，也有一点点，有些是他的意见没有错，不，但是你也可以思考一下，感觉一下，也有不少应该是玄奘大师的看法跟想法。好，那我要讲这件事情，是综合起来我们对当时唐朝玄奘大师回到中国，其实他回到中国做翻译不过大概17年18年左右他就圆寂了，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他的翻译之后马上就有会稽大师、元彻大师等人的讨论，那么当时应该是一个很盛行的一个风气，从那些讨论看得出来的。好，那因此我刚刚讲一说，我们要了解玄奘大师，然后我们从传记从各方面去体会他的用心。比方说以成为世论来讲啊，这个翻译如果你们看就知道，就是那个宋文不算，里面的本文啊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他的翻译啊，你想想看，这么深入这么细微的，我们现在讲叫做哲学性著作，要翻成古文，而且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翻，这个不容易。我第一次读这个成为世论，就刚才20年前在暑假在莲漪寺闭关几天，就把它读过一遍齁、哦。读过一遍之后，因为有一天那个参观师傅要出门到义德寺去办你那个女众的斋戒，所以我就赶紧先写了一个心得，很简单的一个字条，半白话半文言文，就跟他报告一下。结果我写下来之后发现我也写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然后那个侍者就交给这个参观师傅。总而言之我要讲说很不容易啊，这么样精炼的著作，而且当时的汉文，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汉译的这些名相，其实当时当然有很多翻译啊，真谛三藏之前很多翻译，就没有翻译，可是很多翻译的那个词汇还不，实际上还不成熟。其实是玄奘大师回来中国之后呢，由于这么多的翻译的著作，才把当时的梵文的这些词汇跟我们汉文的这个词汇对照的那种正确一点的关系呢，才算比较稳定下来，也比较统一下来。所以在看成为世论也是要体会到这一点，这些词汇虽然现代有些学者觉得，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我目前整理好了那个阿毗达摩俱舍论的梵文藏文齁，还有两个中译本的对照版，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翻译还是跟原文有点距离，这个距离是永远不可避免的了哦。那我讲就是说，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当时翻译这个所花的那个，不只是心血，就是那个困难度，那个揣摩，然后用这样的文字去表达出来。当然，唐朝时候我们的汉文很成熟了，非常成熟了，所以也够那个分量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讲这个意思，也就是大家要体会那种古人那种精神，因此我们在看任何现在能接触到的佛法，要有这一份心。比方说你第一次看，就像我以前看你先就是先看过去嘛，了解这个意思。说实在，我记得那时候闭关三天，每天只能看，比方说以藏经的那个，我用藏经去看，它字比较小，大概看六七页，脑袋就马上满了，装不下去。 因为你就因为在跟着里面去思维他的辩论，他的反复的讨论，差不多就已经饱和了。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可能这个情形，虽然我们上课时间不长，可是你看，那就说即便是那种情形，你都没有不要担心，因为这一些都是一个过程。我当时还记得我有记笔记，那个笔记我还在，虽然我都很久没有去看，那放在很多的那个纸箱子，很多书都放在纸箱子里面。那么如果说你看的过程记下一点笔记，把里面的辩论论证重点，你觉得哪个重点啊，或者像马上我们要看的讲阿拉约识啊，讲第八识第七第二，你给他一点点整理，对你自己都有帮助啊。那当然你可以参考刚刚讲一些工具啊，这样。好，我不讲，不，今天不讲太多。那另外呢，我这里是很多年前简单的一个整理，就是这个，这是根据奎益大师刚刚讲那个数记，就是印度的十大论师呢，释迦菩萨以外还有10位，第一他们的名字，第二他们的关系，时间先后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师徒关系哈，在数记有提到，我当时是很简单的草稿，我也没有时间再打那个电脑，所以那我也只印10张。那我想没关系，不够的话再下次再印，那你们可以先拿，愿意拿的可以先拿。这十大论师的名字有，这上面都有，那根据他的前后，有点他的先后关系，这个应该有点帮助，因为我们迟早会看到这十大论师的名字跟他们的观点。好，那大概就这样。另外我也印了10份刚刚我讲这个韩廷杰居士的，这个有白话的，有本文的。那我想既然印了，也跟大家分享，你愿意拿可以拿。那这本书如果你愿意买，我也建议你去买。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教材呢，日本的，不也，这里好像也没有说哪个人编的。这个韩廷杰居士这本书呢，如果要的话就去买，因为我们今天印的大概10页不到，只是一个背集啊，就是我是想说担心大家没有课本啊，所以先印。其实它本文跟这个是一样的，不过它有点白话文的一个。但是我要现在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现代学者的白话的一种转写或者改写哈，当然方便我们看，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有可能有增有减，好，那你还是要保留啊。我不敢讲它一定对或不对，因为我也没有不可能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去看，不过就是要保留。那你认为它对的你可以参考，如果你认为它不太对的就先不管，那也没关系，一切要以那个本文。那么主要是用古代的注解来参考。不过举个例子来讲，我最近因为也有开另外一个课，就是阿毗达摩大圣阿毗达摩集论，这一部集论呢，古代也很少人有注解哈，这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也很重要。安慧论师对他有一个注解，叫做杂集论。那么奎基大师对他也有注解，就是这个集论的一个注记。那么民国初年，就刚刚讲那位韩清净老居士，他倒是有一部著作，就是这个阿毗达摩集论的一个，他叫做别记还是别述。那我看了之后呢，他本人这个唯识学功夫下得很深，他甚至有不少地方认为连奎基大师有的地方对于集论的说明，我们是以那部书做例子，他认为也有待商榷。因为他直接引用那个，比方说成唯识论或者也是那些材料，经过他的消化之后，他有时候也有这个意见。因此呢，我想即便是古代的注解，大家也是参考，然后可以多深入。我也不敢讲每一个人讲的都一定都对的。古代的注解也是以我们现在来看哈，主要的先参考，然后重要还是那个本文，然后加上你自己的对整体的佛法的体会。过去的，即便是过去的那个刚刚讲唐代的祖师大德们，我们知道他们不一定看完大藏经，当时的翻译还有当时他们能够看到的经论，每个人也不一样，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了。你要看阿含经有阿含经，你要看现在有南传的，还有很多很多。我意思就是说， 还是要先以本文为主，然后看所有的注解性的，先以参考的一种态度去看它。好的，你吸收，那有问题的先保留，然后你经由你将来多年的这一种研究之后，你回头再看它，因为或许你当时以为不对的，你后来觉得它对，或者当时你觉得它对的，后来你觉得它可以再进一步再深入，这些都可能。那我现在讲的这些事情都只是一个前言，想先把这些态度先说明一下。其实还今天也不急着一定要讲很多的内容，但是你要先把这些观念跟一个基本态度要把它保留的，因此你往后比较不会有困扰。因为实际上现代的学者到底每个人说法如何很难讲，其实好像连方东美教授也有一点点，因为他的讲佛学的著作也会提到成为唯识学，他也很重视唯识学，不过师父他很重视的是安慧论式的那一部分的那个了解，像西藏，在西藏大藏经里面只保留了安慧论式的注解，也不是注这个完整的那个成为师论，是注唯识三十颂还有别的注解。因此呢，或许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传承不同的那个可能看到了也不完整了，不完全了，所以这些大家也要知道。唯识学的论点在西藏大藏经呢保留的注解也不少，不过他们没有这一部完整的这一部叫做成为师论，很可惜。那十大论师里面他们也几乎没有保留很多，就是还有一位不在十大论师里面，有一位晚一点的人叫做调伏天或者叫绿天，日本人有研究，就是他对三十论的注，不过那个注是比较精简，跟安慧论师的注一样都比较精简，当然可以参考。安慧论师的三十唯识颂的那个注呢，现在不晓得台湾还看得到，因为霍涛会教授所做的那个注解的现代的翻译版，我后来听说好像他不太出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看过，不晓得我们基金会这边还有没有那部书啊？那本书里面有梵文，鲁瓦平音的梵文另外我再讲一件事情，成为师论有法文的翻译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翻译成法文，这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早期的在欧，他不是法国人，他那个书也不是法国出版的，不过是用法文写的，是在比利时鲁文大学的还是那边的研究机构出版的，那个书到现在还有出版，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买到他的法文翻译版那个原版的，那个法文翻译版没有翻成英文版，另外那个同一个人他的巨社论的那个著作有翻成英文，但是成为师论我说错了，不是同一个，是两个人，法文的应该是叫 Lamotte， 翻巨社论的那个是叫做 Pochon， 一直是不同两个人啊。那我要讲的这一点就也很有价值。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看看他那个法文翻译版，应该也很有价值。好，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个成为师论本文啊。虽然刚刚是问就对唯识学或者经论有没有深入的接触，那除掉唯识学以外，如果别的经论如果你有一些接触或者研读也是很有用的。一般现在我所知道在台湾有像宽谦法师有讲唯识三十颂，有讲八识规矩颂唯识二十颂，这些都可以参考的，特别是那个八识规矩颂，这是玄奘大师自己的著作，不是翻译，那么也很有用，如果你能够参考也是非常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成为师论哈。那一开始我们是在这里是它有一个，这里是说十一页吧，是不是十一页？有个刮胡的，你们前面那是三十颂的本文，那是三十颂本文。或许这样好不好？我们今天既然是第一天呢、啊。各位同学，我们就一起来念一遍这个唯识三十颂，好不好？那我慢慢念，如果你是第一次念的话，你就慢慢的来体会这个内涵。那这里面原则上就是四句四句是一个颂，总共应该是有三十个颂。 哦，这里好像有这里我看看，有这个里这上面有很细的一国字的一二三四，你们看得到吗？你看看它的下一页，再下一页哈、哦，每一个送的前面有一二三四的一个很，大概知道了。